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在上一次讨论里面，我们分享了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执事、职份事工。教会的执事有话语的执事，有治理的执事，有词汇的执事。今天我们来思想在第十六讲里面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执事第二部分，治理的执事、治理的执事。那么治理的执事是君王的职份的侍奉。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他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基督，他有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上次我们思想到因着主耶稣是先知的职分的侍奉，使得教会里面有话语的执事，教会里有参与话语执事的同工来传讲主的话语。那么也因为基督耶稣是君王，所以教会也有君王的职分的侍奉。那教会里面君王职分的侍奉的目的和功能如何呢？就是要领导、治理、秉公行义。教会是神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行事有次序的大君王，他是伟大的主。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行事是有次序，他不断在做工，所以教会既然是神的国度，要靠着神，按着神所立的规矩、所立的次序来行事。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所说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第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伟大君王，基督耶稣具有君王的职分，君王职分主要是治理。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做工来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使无变为有的伟大的真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神创造万有，我们看见他是使得这个世界成为有秩序、有内容的。这个空虚混沌，空虚代表没有内容，混沌代表没有秩序。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六天创造，很明显的前面三日是提供了秩序，这个架构有天、有海、有地，然后呢在后面的三天、四五六三天内创造了里面的内容。第一天说要有光，所以第四天就创造光体来调节光，第二天将天和海分开，所以第五天就创造天空的飞鸟和海里面的活物，第三天陆地跟海分开有陆地，所以第六天就创造陆上的活物。可见 神的创造是这样有次序来解决这个世界空虚混沌的问题。同样的，在基督耶稣新的创造救恩里面，他也使得我们的生命不再空虚混沌，使得我们人生有内容有秩序。同样的，教会是神子民的团体，敬拜神的所在，神的国度，不可以空虚没有内容，也不可以混沌没有次序。所以神在旧约里设立君王之分，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这个治理的职事，好叫教会里面的事工既有内容又有次序，凡事按照神所定的次序规规矩矩来行，那这是治理的权柄。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子民团体以色列人当中，神兴起君王，在君王之前神兴起士师，在士师之前神有兴起摩西约书亚做百姓的领袖。所以百姓是需要领袖的，神自己是我们真正的领袖，而他也愿意设立领袖的职分，赐下治理的权柄，要领袖靠着他来治理神的子民。同样的，在新约里面，教会神的国度，神也赐下这个教会的领袖职分，让他们来带领教会里的事务，并赋予这些领袖职分有能力有权柄来执行基督的话，基督的律法。我们看见先知的职分在教会里是话语的执事，话语的执事传讲出来，那谁来帮助百姓遵行神的话语呢？当然需要有治理的权柄，为的是让神的话语能够施行在神的子民当中。教会里面有传讲话语的执事，也有治理的执事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主耶稣也亲自吩咐他的使徒，特别是西门彼得，在那所谓的最后的早餐，就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主耶稣三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可见这个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是一个治理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牧羊的人，他要怎么样的看守羊群，带领羊群到青草地、溪水旁、可安歇的水边，他也要带领羊群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无论在顺境逆境里面，教会都需要有领袖履行这个牧者的职分，来管理治理主的羊。羊很多时候是很任性的、倔强的，所以需要有耐心的牧者按照主的话语来牧养他们。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长老的职分，就是做群羊的监督。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诸位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长老，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出来的。我们看见长老职分，他们要谨慎，要为全群群羊谨慎，是要牧养神的教会。这里讲到这个牧养的职分是一个治理的职事。我们也提过彼得前书5章2节，使徒彼得劝勉做长老的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这里说到牧养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群羊教会， 这分明就是讲到治理的执事。这里所说的牧养、照管、治理，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感谢神在教会里设立了这样的治理的权柄，领袖的职分，来牧养主的群羊。也唯有透过治理的执事，这个话语的执事才能够真正的施行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牧会的经验里面，有一个同工，他犯了奸淫的罪。他是离过婚的姐妹，单身，可是呢他却与一个男朋友不信主人同居了。那当然我们就立刻要停掉他在教会的服侍，但是呢我们需要管教他，帮他悔改。所以甚至我和师母还亲自到了他的男朋友的家，他们同居的所在，当面向他们劝说，要他们悔改。那么这是一个牧者所应当做的，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听，但后来当他的男朋友抛弃他之后，他来向我承认说，我说的话是对的。那么可见，也许我们的管教，教会的会友不一定马上会听从，但是他如果真是神的羊，神的孩子，他会悔改。我们管教的目的不能放松，让他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得到警戒，得到养育。另外也有一次，当教会的会友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当面去劝诫他，他听了，他悔改了，事后看出悔改之后神赐福他，让他重新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聚会。感谢神，神赐给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领袖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可以来保护我们的群羊，就像父母亲保护他的儿女一样。哪一家的孩子不需要有父母的管教呢？同样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需要顺服那在上做领袖来治理他们的，因为他们要向神交账。正如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所说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为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我们看见领袖的职分是一个治理的职分，要为了群羊向主交账。所以我们要敬重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管理我们的领袖。所以主耶稣有三次告诉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透过喂养主的羊显出彼得是真心爱主的。若是我们做领袖的，蒙神选召成为教会的治理之分的领袖，我们要透过牧养主的羊来表明对主的爱。若是说我们说爱主但是却不爱主的羊，那么这是自欺欺神了。就是帮助我们做领袖之分的弟兄姐妹，靠着主爱主来施行喂养主的羊这个职分。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是弟兄姐妹，要为了主，靠主来顺服那治理我们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立教会里面长老做全权的监督，来牧养神的教会，这非常的谨慎，也为群羊谨慎，
因为
这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神的教会，主的群羊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关于这个治理的职分的施行，我们看到绝对是包含的管教和惩戒的。正如一个家庭要好好牧养他的儿女，父母亲一定要有家规来管教惩戒儿女，当儿女犯错犯罪的时候要惩戒他们，带领他们悔改，当他们行得正走得对的时候要给予鼓励，给予嘉奖。那教会是应该按照圣经来遵行教会的法规，不论是用口传的或是成文的写下教会的法规，教会里一定有一个生活的次序，不能违背圣经真理。那教会也有一个崇拜的秩序，在聚会的时候 有话语的传讲，按着秩序来敬拜神、赞美神，这些都显示出这个教会是不是按照圣经来认真地执行这个治理的职事。这也是说明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和18章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里说到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使徒的为首的彼得，也就是交给教会。那么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个钥匙的权柄是一个治理的职事。因此呢，约翰福音20章23节也说过，主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很明显的，教会的领袖要靠主的话语，传扬主的真理，带领人悔改，让人罪得赦免。但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顺服神的话，犯罪不认罪不悔改的话呢，他们罪就留下了。神是透过教会的领袖的权柄来施行这个治理牧养的职分。正如马太福音18章告诉我们，这3道手续，第一个是趁着他一个人在的时候劝诫他悔改，他若不听，就要带2个人做见证人同工来劝他，再是不听，就告诉整个教会，教会要施行这个捆绑释放这个治理的权柄。我们注意，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显示出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有结党纷争，有人基督徒上告到外邦人法庭，甚至有人犯了淫乱的罪娶了他的继母，这一切使徒保罗都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他在履行这个治理的权柄，要教会来帮助这样悔改或对付不肯悔改的人。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领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换句话说，保罗责备教会的领袖没有带领犯淫乱的罪的人悔改，这个人不悔改也没有把这样人赶出去。第3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段话主耶稣借着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必须要对付有罪的人，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有罪不肯悔改的人。这里说到奉主耶稣的名，用主耶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下文来看，说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日子可以得救。从马太福音18章我们说到3道手续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弟兄犯了罪，私下有人劝他，他不悔改，教会的同工2位以上劝他也不悔改，然后告诉教会，整个教会来管教他，他也不悔改的话呢，主耶稣说就可以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且用我们主耶稣全能，把这样不肯悔改的人交给撒旦。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失去了教会的保护，因为他不顺从神的话语，不顺从教会领袖的治理的执事的权柄，那这样就落在撒旦的恐怖的这个试探引诱底下了。所以呢，他很可能在身体上被撒旦攻击会生病，当这样人被赶出教会，或者说被特别的惩戒，他就开始谦卑下来，那么他会愿意悔改，所以他的身体可能遭受一些痛苦，一些刑罚，但他至少心灵可以悔改，以致他将来在主耶稣基督日子的时候可以得救。总而言之，这个治理或是管教的权柄的目的是希望对方能够真正悔改，如果他是不悔改的话呢，就必须被当作是税吏和外邦人，他就是被捆绑，他就是被交给撒旦，失去神的国的治理和保护。在这个情况之下，说是他的身体会遭到撒旦攻击，那么 他说神的孩子必定要悔改，灵魂可以在主耶稣日子必定得救。总而言之，保罗继续说了，在第五章十三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谓恶人是指心硬不肯悔改的人，称为恶人。这样人显出他可能根本是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可能是教会里面的败子。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认真施行管教的时候，就显明弟兄姐妹的心，他们到底是真正愿意顺服神的话语，还是要继续一意孤行偏行己路。这就会显出他们是不是真是神的儿女。凡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一定会愿意接受神界的教会所带来的保护和治理和管教。就像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儿女犯错，父母亲管教他，父母亲甚至体罚他，他哭着流泪，他会抱住父母亲。但如果那个无心向学、不尊重父母亲的，你处罚他，他就跑了，甚至离家出走。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出儿女的心是不是向着父母亲的。透过恰当合乎圣经的管教，儿女会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爱。同样的，在教会里面，若是弟兄姐妹犯罪，在治理权柄职分上的领袖如果不去管他，不关心他，他会认为这个领袖也不在乎所行的，他可能就继续陷在罪中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尽我们所领受的治理的职分，按照主的话语来治理，来喂养主的羊群，交在主的手中。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保罗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要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有人不听从使徒的话，不听从圣经，要记下这个人，不和他交往，那目的是要他自觉羞愧。如果在教会里有人犯罪，要劝他悔改，他若不肯悔改的话呢，就要停止他领圣餐的权利。当然让他来聚会还可以听到，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悔改。这里说到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因为他是一个软弱弟兄姐妹，他犯罪跌倒，要把他带回来，用这些方法来管教他警戒他。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人明显的他是挂名的基督徒，犯罪不肯悔改，这等人是被盗犯了罪，明知不对还故意去做，这样人就要弃绝他了，就要把他赶出教会了。提多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说到，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对还是去做。所以做教会领袖在自己的职分上要分清楚，对方是一个愿意悔改而软弱犯罪基督徒，还是一个心硬被盗不肯悔改的人。如果是愿意悔改软弱的，要帮助他管教他带领他悔改收纳他，但是若是心硬被盗不肯悔改的，就要弃绝他。就好比假若你的手上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如果这个肿瘤经过化验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受伤了，它是一个溃疡，你就要擦药洗伤口保护它，让它能够复原，爱惜它，用纱布绷带包扎起来。但如果这个是一个恶性肿瘤，是癌细胞，一定要切掉，免得它蔓延危害其他细胞。所以软弱的弟兄姐妹，他是真基督徒，他犯罪跌倒，他只是一个像个受伤的伤口一样，要包扎，要愈合，要照顾，要治疗。但如果他是一个硬心不肯悔改的人，那么故意犯罪就显明他是一个癌细胞，那必须把它切除。所以教会的领袖要按照圣经神的话语来履行治理的权柄，原因是要保护基督身体的健康，让软弱跌倒人再有机会恢复他。所以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当中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这个挽回是重建，重新见到他的意思，就像一个伤口，重新让他恢复愈合，让他能够恢复在神面前的侍奉与生活，让他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但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但是自己要小心，免得我们陷入他所受的试探里面。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来实行管教的话，或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判断，就可能和对方一样陷入那样试探引诱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做领袖职分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很强的话语的根基，那么按照主的道理来分辨是非，如此就能够做一个好的领袖、好的牧者，来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结论，教会的这个治理的执事，很显然就是信望爱的爱为重点，在那样处境里面带出盼望，让这一个软弱的弟兄有悔改的盼望，有被恢复的盼望，那也除去那些不肯悔改危害教会的癌细胞。所以在处境中带出盼望，秉公行义，按照神的话语来治理主的教会，是以望为重点。那么教会里面的长执会、行政同工会议，甚至包括建堂委员会，这些处理这些事情都是属于自己的执事，都按照圣经来做。那么教会里面神赐下有长老和行政同工来带领治理的执事，为的是要遵行话语的执事所带出来的宝贵真理，让神的家由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些领袖职分来治理。摩西是神的仆人，尽忠于神的家，但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他来掌管治理神的家。我愿我们所有做长老或行政同工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救主君王带领之下，来施行教会的治理的执事，来荣神一人，造就我们的会友，牧养我们当中的群羊。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教会里面你赐下了话语的执事，传讲真理，来建造我们的信仰生活。你也赐下了治理的执事，借着长老和行政同工来牧养主的群羊。我愿我们所有当中做长老、做领袖的，务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乃是甘心乐意的，乃是为了荣耀神，为了造就我们弟兄姐妹。愿主的旨意成就。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愿主与你同在，直到我们下次再会的时候，再见。